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殷勤的劝勉。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十二节，请打开你手中的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十二节。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训诲，你的话语对我们何等的重要，你的话语就是我们每天的灵粮，我们若没有你的话语，我们就没有力量啊，能够奔走前面的道路，没有你的话语，我们就会在饥饿当中灵命渐渐的衰残。所以今天祈求你圣灵光照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解开喂养我们，以致我们可以刚强壮胆。主啊，只有吃了你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奔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做殷勤的劝勉。有人会说这个题目好像不太好啊，因为殷勤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像一个贬义词。我们经常听到某某人为了加薪升职就向领导献殷勤，可见献殷勤应该不是一个光彩的行为吧。我查了一下字典，殷勤其实不是一个贬义词。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殷勤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热情周到。我们说这个人很殷勤，指的就是他这个人为人很热情，做事也很周到。所以殷勤是个美德，不是吗？当然如果为了达到不好的目的而去刻意的献殷勤，殷勤本身没有错，但是这个献殷勤的这个行为本身的这个性质仍然当然是不好的。好，既然殷勤是一个美德，基督徒就当努力的去做，不是吗？不要对人冷淡，而要待人殷勤。其实圣经也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信中这样说，他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14到15节。保罗也给罗马的教会的信中曾经提到过殷勤，他说治理的就是治理教会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殷勤是好的，是一个美德，是基督徒应该去做的。当然我们的殷勤要出于真诚的动机，不可假冒为善，而是要爱人如己。今天我们要讲解的这个经文呢中心思想其实就是关于殷勤的道理。讲得更具体一点，是神的子民要在信仰生活上殷勤，要在信仰生活上殷勤努力感谢主，哈利路亚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道理。不过我在想，也许你听到这儿你心里大概在嘀咕，哎呦，这个道理人人都知道还用说吗？哎，弟兄姐妹，我想要告诉你，其实合神心意的殷勤不见得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我相信等我讲完这篇讲章以后，你会对合乎圣经的殷勤有一个新的认识。好，现在请留心听神的话语，我来读经。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十二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乃是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了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吉利，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了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 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感谢主的话语。这段经文如果你自己读，你可以分成两部分来读。第一部分是6章4到8节，这个指的是对背弃信仰的警告啊，或者你把称之为叫背道的警告。第二部分是6章9到12节，这个是对基督徒要殷勤生活的劝勉，一个是背道的警告，一个是殷勤的劝勉啊。这段经文大概可以分成这两部分来读。上周我们讲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正准备开讲整个希伯来书的中心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麦基洗德的属天大祭司。但是他马上想到了他的听众的光景，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没有长大，只能吃奶，所以是婴孩基督徒。那么麦基洗德的道理是干粮，这些婴孩基督徒吃不了，他们听不进去，怎么办呢？干粮还是要吃，在恶劣的环境中要持守信仰，必须吃干粮。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先停下来，他先劝勉他们要长大成人，这样去预备他们的心来吃这个干粮啊。这就是我们上周讲到的这个主题。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了他们要长大成人呢，他觉得还不够啊，他还要再去劝勉他们要活出殷勤的生活。这就是今天我们这篇讲章的主题。不过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当我们读这段经文就会发现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他要说我们要殷勤生活之前，他竟然插入了一段关于背弃信仰的警告。是不是啊？刚才大家听了这段话有没有发现有一段背弃信仰的警告？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个背弃信仰跟殷勤的生活，或者说跟长大成人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没有殷勤生活的人就一定会背弃信仰吗？好，那么答案其实就在经文里。我们先来看6章4到6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人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他的听众说，如果有一个人接受了基督信仰，无论经历了多少神的恩典，但如果有一天他离弃这个信仰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再叫他重新懊悔。意思是说离弃信仰的人就永远无法再回到信仰当中。不过在这里我要稍微提一下补充一下，就是这里指的离弃信仰不是一时的软弱，而是彻彻底底的离开我们会一时的软弱，但是我们会回来，但是真正的彻彻底底的离开信仰的人是不可能再回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句话其实在当时的处境下是非常有必要讲的而且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因为我们以前曾经提过，希伯来书的作者他面对他们的听众的时候，他知道这些听众当中很多人以前都是从犹太教转过来信耶稣的，但是当外部的环境恶化的时候他们受逼迫失去财产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就开始动摇，想要放弃基督信仰，回到那个犹太教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在这里严厉的警告他们，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就再也不能回头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这不可能吧，你看如果我今天放弃信仰，但有一天我想明白了我再来信不行吗？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对圣经原则比较了解的话，你会知道一个人的信仰不是他自己可以决定的。是谁决定的？神决定的。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是神赐下得救的信心给人，而不是人自己有能力产生得救的信心。如果人自己有能力产生得救的信心，那就变成人自救，对不对啊？神赐给谁真信心，这个人才能成为真信徒，而且神也一定啊保守这样的人到永远，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给的应许，他不撇下我们任何一个人。所以如果一个人放弃信仰的话，我这里再强调一下，不是指一时的软弱啊，而是坚定的彻底的放弃的话，那么只能说明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没有从神那里得着真正的得救的信心。他曾经拥有的是一种短暂的信心，而这个短暂的信心既然是短暂的，那就有朝一日就一定会失去，再也回不来了。为了证明这个道理，这个离弃信仰的人不可能再重新懊悔的道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三节经文当中用了五个短语来描述离弃信仰的人，为的是让他的听众能够想起以色列民在旷野中的经历啊，因为他的话不容易理解，所以他要让他们看一下他以前以色列的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以此来佐证他所说的道理是没有错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五个短语说的是什么，是如何描述这个离弃信仰的人呢？首先，希伯来书的作者把离弃信仰的人描述为已经蒙了光照的人啊。以色列民在旷野中有没有被神光照呢？他们在出埃及以后有没有被神光照？当然有了啊！你们记得吗？在会幕建成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会幕，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民有没有蒙神光照？有的，会幕一直在他们当中，他们在旷野里流浪漂泊，会幕在他们当中，神的荣光一直陪伴着他们，而且还有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引领他们的道路，对吧？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把离弃信仰的人描述为尝过天恩滋味的人。那什么叫天恩呢？我们知道天恩，从天上下来的恩啊，神曾经在天上降过玛拿给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有没有尝过天恩的滋味？当然有，神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啊。他们在旷野里面，其实神对他们非常好，他们行走了40年，衣服也没穿破，脚也没有肿。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把离弃信仰的人描述成与圣灵有份的人。这个旧约里好像很少谈到圣灵啊，但是呢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啊，以色列人其实是与圣灵有份的。神让摩西击打磐石，然后这个磐石就出水了，给以色列人解渴，对不对？那么后来主耶稣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向他的门徒去证明这个水就是预表着圣灵啊，这件事被记载在约翰福音第7章37到39节，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所以以色列民在旷野中是不是与圣灵有份呢？当然有，磐石击打出了活水，他们与活水的圣灵是有份的。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把离弃信仰的人描述为尝过神善道滋味的人。以色列民在旷野中有没有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呢？当然有。你说什么叫善道啊？这里的善道可以指神应许的话语啊。神把什么应许给以色列人？神把迦南美地应许给以色列人，做他们永远的家园，有没有？有的。最后第五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把离弃信仰的人描述为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你说什么是来世的全能？来世的全能就是永恒的大能，永恒的权柄和大能啊。其实这个可以指神的那些神迹。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有没有经历这些神的永世的全能呢？当然有啦，非常多啊。石灾啊，红海分开啊，还有玛拿啊，活水啊，还有那个仰望铜蛇得医治啊，这些都是神的神迹，对不对？伟大的神迹，他的全能。所以可以说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40年，他们经历了神的丰盛的恩典。好，那么请问大家，他们是如何回应的呢？ 可以说神的五重恩典换来以色列的五重悖逆啊。你们记得吗？神光照以色列人啊，他光照他们，他们干什么？他们拜金牛犊。他赐下玛拿，神赐下玛拿给他们，他们想的是什么？埃及的肉锅，他们想回到埃及，哎呀，有好多好吃的，他们不喜欢吃玛拿啊。神赐下活水啊给他们，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在米斯巴争闹，所以那个地方叫米斯巴嘛，米利巴。神应许迦南美地，是不是？但是他们要不要迦南美地呢？不要，因为他们说那个迦南人长得太高大，他们不敢去，还要把那两个报佳音的两个探子约书亚和加勒给打死哈。神向他们施行了无数的神迹，彰显他的全能，对不对？但是他们的回应却总是顽梗悖逆，不信神。所以可以说以色列民如果你看看他们的旷野历史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一开始在蒙拯救出埃及，一直到40年以后啊，跟从神40年以后，他们经历了无数的神的恩典，但是他们有没有真心的领受这些恩典在心里呢？没有，他们的生命并没有什么改变啊。所以他们从出埃及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显明他们并没有真心的去顺服信靠这位耶和华神，所以他们40年以后神给他们一个判断，他们必不能够进入他的迦南地啊，并不能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必要倒闭在旷野里面。等到神把他所有的恩典都显现在他们面前之后，神尽了他的权力义务，然后他们倒闭旷野的时候也就到了。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为我们勾勒出描述了一个背弃信仰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神给了无数的恩典，但他的回应却是那样的不信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个背弃信仰的警告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也是非常有效的，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因为我们是不是都经历了神的丰盛的恩典呢？这五重恩典大家有没有经历啊？当然有了。神有没有光照你？有的呀。我们听到了基督的福音嘛，对不对？神有没有让我们尝到天恩的滋味？有啊。我们读了圣经，在圣经里面得着了很多的甘甜。神有没有让我们与圣灵有份？有的，在我们当中常常看到圣灵的工作。神赐给永生的应许没有？也有的。神赐给凡信他的人有永生的盼望，这是神应许的。神也让我们经历了他的大能，不是吗？在我们当中有人经历了神迹啊，就对神的真实笃信不疑啊。你再怎么说，他就说神是真实的。但是你活在这个圣约群体当中，是不是真的领受这些恩典在心里呢？还是半信半疑的过着看上去表面上不错的宗教生活呢？如果你还没有真心领受神的恩典，当艰难的环境来临的时候，当信仰的逼迫、经济的压力啊，这个流行病啊，还有传福音的征战都来临的时候，你的信仰就可能开始动摇了。这时候就再也没有别的恩典给你，如果你离弃这个信仰，就不能再回头了。所以这一段话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警告，不是吗？好，那么讲到这里，我相信有人仍然会争辩，哎呀，这样听起来好像还是不能够说服人哈。既然神是全能的，就算我们有这样悖逆，难道他不能拯救我们吗？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在信仰上还是不够坚固，但是神难道不能拯救我吗？关于这个问题，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给出了清楚的答案啊。他的答案在六章六节的下半段，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们。为什么神不拯救那些离弃信仰的人呢？为什么他们离弃了信仰？我这里再重申一下，不是指一时的离弃，一时的软弱，而是彻底的坚定的离弃。为什么这样的人神不拯救呢？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们就如同当初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那个样子。 哇，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杀死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的是什么样的人呢？那些人其实就是倒闭旷野的那些悖逆以色列民的后裔，犹太人，是吗？所以他们不仅是没有回应神的恩典，更是与神为敌呀！他们是把神的儿子给杀死了。这样的人一定是遭到严厉的咒诅的。你们还记得有个出卖主耶稣的犹大的下场吗？他因为卖主就后来上吊死了，然后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犹大的死其实预示着将来永恒地狱的刑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背弃信仰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背弃信仰的本质不仅是没有回应神的恩典，更是与神为敌，是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是谋杀神。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啊，神不拯救这样的人是理所当然的。好，那么讲到这里，也许你对自己说，哎呀，我这样听下来还好，因为呢我不是一个离弃信仰的人。但是我这里要请你不要这么快下结论因为这段警告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宝贵的。你不要这么快就下结论因为接下来的经文要提醒我们，我们很有可能正在离弃信仰的悬崖边。我们来看第六章七到八节。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一个比喻来描述离弃信仰的人的具体的表现。怎么样的人是离弃信仰的呢？他说，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果结局就是焚烧。这个比喻非常的生动可以让我们看到好多的信息在里面。这个比喻让我们首先想到生命记里面提到的祝福和咒诅，对吧？你们看到有咒福和祝福和咒诅没有这说明离弃信仰的人就是那些不守约的人他们必遭到那个咒诅。这个比喻也让我们想起了伊甸园的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当亚当因犯罪被神咒诅以后，大地就长出了什么荆棘和棘藜所以这说明离弃信仰的人是活在罪中，等候神的审判。这两节经文也让我们想到了这个世界的将来的结局。你看最后一句话，这结局就是焚烧有一天这个世界要用火焚烧掉，因为它是悖逆神的。那么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到离弃信仰的人的具体表现呢？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从结出的果子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离弃信仰。这里提到的田地指的是人吃过屡次的雨水指的是这个人蒙受很多神的恩典，然后长出菜蔬呢就表示结出了好果子，但是长出荆棘和棘藜呢就表示结出了坏果子。那么什么是好果子的定义？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词叫做合乎耕种的人的用讲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离弃信仰的人的具体表现呢首先我们来说什么是持守信仰的人的具体表现持守信仰的人对于神来说是长出了他的生命当中长出了有用的菜蔬，对不对什么叫有用的菜蔬呢？他们的生命渐渐的开始荣耀神，服侍神，所以对神来说是有用的。他们爱神也爱人，所以对神来说是有用的。他们过着圣洁的分别为圣的生活，以此来向这个世界彰显神的圣洁和公义，所以他们就成了神的器皿彰显他的性情。他们也积极的传福音，服侍教会，以此来向这个世界彰显神的慈爱和恩典，对吧？好，那么背弃信仰的人又是怎样的呢？他们对神来说，他们的生命长出了完全没有用处的荆棘和棘藜。他们虽然名义上是基督徒，但是心里却充满了世俗的想法和今生的欲望。那充满世俗的想法、今生的欲望的人，怎么是对神是有用处的呢？当然没有用处。 所以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彰显出神的荣耀，他们也不服侍神啊，而只是来一个消费一下教会，消费一下宗教。他们内心爱世界不爱神，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很圣洁，也不积极传福音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背弃信仰的人的具体表现。其实希伯来书这里的这个比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主耶稣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对吧？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撒种的比喻，他说种子有种子落在荆棘地里，荆棘长起来就把种子给挤住了，就结不出好果子。主耶稣自己对这个比喻的解释是这样，他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什么呢？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真的请大家反思一下你自己的信仰哈。你的生命是长出的是什么样的果子呢？是合乎神用的好果子，荣耀神，爱神，然后传福音，过圣洁生活的好果子呢？还是长出那些没有用的荆棘和蒺藜呢？其实我们的生活反映我们的信仰，所以我说你不要太早的下结论说啊，我一定是信主，一定是的。但是我们的生活往往会反映出我们信仰的实质。爱世界的心如果一直持续下去不悔改的话，迟早会长出荆棘和蒺藜，到那时背弃信仰就成了必然的事，也就证明你的信仰是不真实的啊，这是个严重的警告。好，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回到一开始问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个讲到殷勤的生活这一整段里面会讲到背弃信仰呢？这个作者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插入这一段背弃信仰的警告呢？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原来悔改也是殷勤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的心里向往着世界，当我们的心里贪图着世界的享乐，当我们对神失望，像旷野以色列民那样苦读埋怨，这时候离弃信仰的荆棘就在我们心里萌芽了。而这时候神呼召我们要殷勤的悔改，因为那个时候懊悔还来得及。殷勤的悔改会把我们带回信仰的正道上去。我们讲完了第六章的四节到八节，背弃信仰的警告。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第六章的九节到第十二节，殷勤的劝勉。所以弟兄姐妹听了刚才这段经文的解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一些不安我自己看了以后我是有一些不安的。你会不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呢？其实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是会有软弱的，我们确实要常常反思自己的信仰，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两百年前清教徒是那样的看重寻找得救的确据。但是这里神的话并不是要给你带来咒诅啊！你说不幸的警告，这个好像像一个咒诅一样。不是的，神不是要给你带来咒诅，他是要给你带来恩典和安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前面说了很重的话，对不对包括上一次我们讲章讲到的，他劝勉我们要赶紧成长，我们都像婴儿基督徒一样，这个话是蛮重的。但是接下来呢，他要给他的听众说安慰的话了。那么你会说从哪里可以看出希伯来书的作者会说安慰的话呢？我们接下去看下面的经文就知道了。第六章九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哇，这句话就让我们感受到非常大的安慰，不是吗？ 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称他的听众为什么呢？亲爱的弟兄们，哇，多么亲切的称呼啊。而且你会仔细的看，你会发现这节经文里面的人称代词是不一样的哦。你看这里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所以这里用了我们和你们，但是你往上看，你看那些背弃信仰的人是指的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用的人称代词是说那些人。所以很明显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并没有把他的听众当作是背弃信仰的人，对不对？不仅如此，他还说他们是怎样的人呢？他们是强过这些的人，他们强过那些背弃信仰的人的行为啊，他们的行为要比那些背离信仰的人要好很多。那么最后他说他们是近乎得救的。什么是近乎得救？指的是近乎得救指的就是他们的信仰已经很接近主耶稣基督在来的时候那个最后身体得赎的信仰了。好，所以这个是对他们的一个非常大的肯定哈。可见在希伯来书作者的眼里，他的听众啊，这些长不大的只能吃奶的婴孩基督徒是什么人呢？哦，是最亲爱的弟兄，是跟他一个阵线上的我们啊，是比那些背弃信仰的人更好的行为的人，是走在成圣路上的真信徒。多么大的安慰啊。好，那么有人会说，为什么他会对他们有这么大的把握呢？因为他已经看到他们的生命结出的好果子。六章十节，我们继续往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虽然你们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但是你们虽然你们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虽然你们需要殷勤的悔改但是你们与那些离弃信仰的人有本质的不同。什么不同呢？离弃信仰的人神任凭他们，但是你们神会帮助你们。从哪里看出神会帮助你们呢？他说，因为神是公义的，你们曾经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所做的功神都记得。你们曾经是那样的服侍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不断的服侍直到如今神都记得。这些就是你们生命所结出的好果子，这些神都看见了，都会纪念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因为看见婴孩基督徒的好行为就知道他们是真正的信徒。弟兄姐妹，主耶稣说的话是很可靠的。他说，好树结出好果子，坏树结出坏果子，凭果子就能够认识那个人这话真的是很真实。其实我读到六章十节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节经文其实活生生的发生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次我被魔鬼攻击的非常厉害。这个魔鬼撒旦很厉害，他趁着我不注意的时候来控告我，结果把我搞得很受伤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我们有我们的弱点，那魔鬼就抓住我们的弱点来控告我们，结果把我搞得很受伤。那次很绝望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不能再服侍教会了不能再服侍教会了。这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她来关心我。我真的很感谢这个姐妹这个姐妹的信仰根基呢不是特别的深她基本上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安慰我但是她很爱主那怎么办呢？她怎么安慰我呢？她就把他们家最好的羊肉拿出来煮了，然后端到我家来给我吃。哇，可以说我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羊肉那口羊肉我现在一想起来口水就不自觉的会流出来真的很好吃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那锅羊肉就真的很好吃我一直记到现在自从吃了那锅羊肉以后，我才发现原来羊肉比猪肉和牛肉都好吃所以我为这位姐妹因着基督的名而显出的爱心真的很感动。 他以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啊。所以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他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想到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有些人他们的神学一般啊，不怎么好，嗯，可能心里面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得救吗？啊，但是你知道吗？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了你们做的功，是不是啊？神永远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啊。当我们的好行为行出来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怀疑自己的信仰，但是当我们回想我们所做的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坚定我们是真的神的子民。你们记得主耶稣是怎么评价那个穷寡妇的呢？啊，有一个穷寡妇在圣殿里面投了两个小钱，对吧？但是主耶稣说他的奉献比那个腰缠万贯的财主还多。无论我们做的任何的小事，只要是坐在主身上的，主都纪念。既然他都纪念，他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帮助我们啊，维持我们的信仰，把我们带回正道上来。这些都是神奇妙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得救确据在哪里？你的得救确据从某一个方面来看，就是在你因着基督的名所行的爱心的行为里，殷勤的服侍就是你得救的确据，对不对？虽然有可能你还是吃奶的婴孩基督徒，但是我鼓励你啊，能够活出基督的爱心。虽然你身上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虽然有的时候你软弱到一个地步，甚至需要像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背弃信仰的警告来提醒你，哎，你很危险了，你再这样下去有点像那种背弃信仰的人啊。但是你记得你有没有为神做过什么爱心的行为呢？如果有的话，其实那个就可以啊帮助你啊得着得救的确据，因为神已经在你的身上动了善功啊。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啊，我们从上一次的讲章一直讲到现在，确实是非常沉重，对吧？啊，又说你是什么婴孩基督徒啊，前面又说你背弃信仰要警告啦 啊，但是这段经文的宗旨其实不是要定你的罪。我们读到了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了，对不对？这段经文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用非常沉重的话语去劝勉希伯来书的听众。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话语来劝勉呢？其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爱神，神也爱我们。神怎么爱我们？神管教我们。神不会用靡靡之音，哎呀，你很好啊，你反正你做得很好了。神不会用这样的话来，总是来迷惑我们，因为这些话我们听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没有。相反，神会常常的用警告、用劝勉来管教我们，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起来，不是吗？所以这段经文的宗旨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要呼召我们活出殷勤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可以有得救的确据。那有了得救确据有什么好处呢？哇，当你得到得救的确据，你整个人都释放了啊，你就可以充满从天而来的喜乐与平安，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啊。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接下来六章十一节说的话，不信你们看。他说，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什么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啊！当我们拥有殷勤的生活时候，其实这是一个伟大的恩典，我们就拥有了满足的指望。什么叫满足的指望？就是让我们感到心满意足的永恒的确据嘛。当我们得到这个确据，我们的喜乐与平安啊，就将一直持续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啊。如果你熟悉经文的话，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彼得后书一章九节也是这样说的。使徒彼得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 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活出殷勤的生活，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着得救确据的恩典。这段经文非常的奇妙啊，它不仅呼召我们要有一个殷勤的生活，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殷勤的生活到底具体指的是什么。我自己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写到这里的时候讲差不多应该结束了，但是当我回想以后整个经文好好的去思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什么是殷勤的生活我总结了一下，我又查了一些相关的经文比较以后，我发现殷勤的生活有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叫殷勤的成长，第二个方面叫殷勤的悔改，第三个方面叫殷勤的服侍。也就是说，基督徒要殷勤的生活，这个生活有三个。第一个，我们要成长，不断的成长，接下来我们要不断的悔改，接下来我们要不断的服侍。我首先我一个个来稍微讲一下。首先我们要来殷勤的成长。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五章十一节到六章三节，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成长的劝勉这一段经文里面，他用了一个词叫做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对吧？什么叫竭力进入啊？其实就是殷勤的意思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在灵命成长的过程中显出我们是很殷勤的，我们要竭力的去进入完全的地步。这就是这也是使徒彼得对我们的劝勉我发现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有类似的经文可以补充来说明什么叫殷勤的成长我给大家读一下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八节，你们要分外殷勤。怎么殷勤呢？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懒散不结果子了。哇，这节经文真的是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的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方方面面都要去分外的怎么样殷勤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殷勤的成长。第二个，我们不光要殷勤的成长，我们还要殷勤的悔改，竭力的去悔改。你们还记得我们刚才这篇讲章一开头讲的背弃信仰的警告吗？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在这段讲殷勤生活的这段经文当中会提到背弃信仰的警告呢？前面有讲到因为其实他不是要来论断我们，他是要让我们能够悔改，他要让我们看见那些人的那个背弃信仰的人的生活方式，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们不能够重新懊悔了。那么我们呢，我们不要学他们，我们一旦有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的端倪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悔改。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悔改的机制，我们每次的主日其实都有一个悔改的环节，每次的主日圣餐都有一个悔改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悔改，基督徒要不断的殷勤的悔改。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十一节所提到的。保罗说，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什么叫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很多残余的罪性，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畏罪而忧伤，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原来悔改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然后保罗继续说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其实就是敬畏想念热心自责，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所以 我们要不断的去悔改，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本相，我们就可以更加的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多么的伟大，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去依靠耶稣基督了。好，那么最后一个方面是殷勤的服侍，对吧？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分析的希伯来书作者在第六章的第九到第十节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殷勤的服侍，伺候圣徒如今还要伺候。保罗也讲过类似的话，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一节，保罗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啊，主耶稣基督真的很奇妙啊！神呼召他的子民要活出殷勤的生活。当这个殷勤的生活就包括三个方面：殷勤的成长、殷勤的悔改、殷勤的服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殷勤的过殷勤的生活吗？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六章十二节说：“哦，神很体贴我们。”他体贴我们的软弱，他不仅呼召我们要有殷勤的生活，还要给我们殷勤的典范。他是这样说，他说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下一次我们的讲章就会讲到凭信心忍耐的那个人的榜样，叫做亚伯拉罕。谁是最值得我们效法的殷勤的榜样呢？其实还不是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们请思想一下，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很殷勤的人呢？他在耶稣基督其实是我们殷勤成长的榜样。你们记得吗？主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做过什么？12岁他随从父母去到圣殿然后他就在圣殿里面跟文士法利赛人辩论，对吧？结果那个玛利亚跟约瑟就没找着他，后来他们去找他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的？他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何等的殷勤啊。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殷勤服侍的榜样，我想这个就不用说了。他最有名的一句话，他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今天任何要服侍神的人都要以这句话为自己的座右铭。我们要服侍到什么程度呢？连枕头的地方，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如果你真的可以这样做的话，你就开始明白保罗所说的不得食不得睡服侍神其实是很辛苦的但是这些辛苦能够反映出我们殷勤服侍的榜样。最后，主耶稣也是我们殷勤悔改的榜样。当然他不需要悔改，因为他没有罪，但是他却甘愿承担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我们应该非常殷勤的去悔改我们的罪，不要再重定耶稣在十字架上了这就是主耶稣让我们看见的，他是那位殷勤成长、殷勤服侍，也是殷勤悔改的让我们殷勤悔改的好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讲章就讲到这里你愿意过殷勤的生活吗？我希望当你想到主耶稣伟大的救恩的时候，你就愿意用你的殷勤的成长、殷勤的悔改、殷勤的服侍来回应神的伟大的恩典。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的话语非常的美善你的话语就像甘露一样的滋润我们的心。是的，你的话语有的时候很扎心，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扎心的话语，因为我们是麻木的人，我们需要这些扎心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更爱你。我们愿意听你的责备，但是当你责备我们的时候，你也赐下无比的安慰来安慰我们，因为你是那位既公义又慈爱的神。我们感谢你，愿今天的讲道、今天的信息 能够给弟兄姐妹带来很大的帮助，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殷勤生活的人。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